天父，我们感谢你保守赐福，让我们今天继续的能够借着约翰福音上面的话啊，来思考，来思想，来在当中啊，从你那里得圣灵的引领和开启，好叫我们得着生命的光，我们知道怎么跟随你走。求你保守赐福，听我们的交托和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那我们啊，上次是讲到第八章的二十节，是不是？还是十一节？我们从十二节开始哈，从十二节开始，我先读哈。我们把这一章呢，啊，就读完哈，哈，长一点。第十二节，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法利赛人对他说：“你是为自己做见证，你的见证不真。”耶稣说：“我虽然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还是真的，因为我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们却不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们是以外貌判断人，我却不判断人。
就是判断人，我的判断也是真的，因为不是我独自在这里，还有差我来的父与我同在。”你们的律法上也记着说，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我是为自己做见证，还有差我来的父也是为我做见证。他们就问他说：“你的父在哪里？”耶稣回答说：“你们不认识我，也不认识我的父。若是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这些话是耶稣在殿里的库房教训人时所说的，也没有人拿他，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
耶稣又对他们说：“我要去了，你们要找我，并且你们要死在罪中。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犹太人说：“他说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难道他要自尽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从下头来的，我是从上头来的。你们是属这世界的，我不是属这世界的。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是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他们就问他说：“你是谁？”耶稣对他们说：“这是我从起初所告诉你们的。
我有许多事审问你们，判断你们，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我在那里所听见的，我就传给世人。他们不明白耶稣是指着父说的，所以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耶稣说这话的时候，就有许多人信他。
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富有。”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以富有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
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却想要杀我，因为你们心里留不下我的道。我所说的是在我父那里看见的，我所行的是在你们的父那里听见的。”他们说：“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耶稣说：“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我将在神那里所听见的真理告诉你们，你们现在却想杀我，这不是亚伯拉罕所行的事。
你们是行你们父所行的事。”他们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我们只有一位父，就是神。”耶稣说：“倘若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我，因为我本是出于神，也是从神而来，并不是由着自己来，乃是他差我来。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无非是因你们不能听我的道。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 也是说谎之人的父子。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因此不信我。
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我既然将真理告诉你们，为什么不信我呢？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你们不听，因为你们不是出于神。犹太人回答说，我们说你是撒玛利亚人，并且是鬼附着的，这话岂不正对吗？耶稣说，我不是鬼附着的，我尊敬我的父，你们倒轻慢我。我不求自己的荣耀，有一位为我求荣耀定是非的。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见死。犹太人对他说，现在我们知道你是鬼附着的，亚伯拉罕死了，众先知也死了，你还说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尝死味？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还大吗？他死了，众先知也死了，你将自己当作什么人呢？你将自己当作什么人呢？耶稣回答说，我若荣耀自己，我的荣耀就算不得什么。荣耀我的乃是我的父，就是你们所说是你们的神。你们未曾认识他，我却认识他。我若说不认识他，我就是说谎的，像你们一样。但我认识他，也遵守他的道。
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犹太人说，你还没有五十岁，岂见过亚伯拉罕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于是他们拿石头要打他，耶稣却躲藏从殿里出去了。好，我们上次来到二十节的后面这边的时候，我跟大家交通过，这一段话要告诉我们，耶稣说我是世上的光。那一个人，我们要活在光中，与活在光中相对的就是死在罪中。那世上的人呢，会认为自己是有光的，但是呢，事实上是没有，可是人会认为有。那么为什么人会认为有？因为我们认为我们知道真理，因为我们认为我们知道知识，因为我们觉得说我们明白很多很多的道理，所以人就觉得我们怎么可能在黑暗里走？你看我都知道哪个事情是对的，哪些事情是错的，我也知道什么是该做，什么是不该做。所以法利赛人、文士、律法师这些以色列人，甚至以色列人，他们觉得说我们都可以分别啊。上帝说洁净的我们也知道啊，不洁净的我们也知道啊。这些他们都可以，都觉得他们可以做，可是他们却不知道他们仍然是在黑暗里行。所以耶稣要让他们知道，那么一个人没有神儿子的生命，就一定在黑暗里。那这个是世人所不能够接受的，所以这就是信的困难。人通常的信都是思考好了、想好了、觉得有道理的我才信。那这样的对人的事、世界上的事是可以的，但是对神的事是不够的，因为他仍然是在罪跟死的辖制底下。我再说一次，就是我们人认为说这个事情我知道、我明白、我了解，所以我可以信。要记得在人的生命的本位上仍然是在辖制底下，仍然是在罪跟死当中。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难题，因为这样完全否认了人的各样的努力。那圣经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就是不可能自己努力而得着的。我们可以努力，但是不可能脱离罪跟死。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要紧的观念。好，所以这些犹太人他们就觉得我们怎么是一个没有光的人，是不是？因为犹太人自认为他们是纯笨人的师父，黑暗人的光，对不对？这个是保罗在罗马书上讲得很清楚啊。所以犹太人认为我们知道上帝的话，我们不是外邦的那些 文士啊，或者外邦那些有智慧的人，我们知道上帝话的人，我们应该是一个有光的人。但是耶稣跟他们讲，你们如果不跟我就没有光。那这个是第十二节讲，你们不跟我就没有光。那法利赛人以色列就说，你这样见证不真。那耶稣就说，不是我自己做见证，有父为我做见证。其实不单单他自己做见证，父为他做见证，其实旧约就是为他做见证。旧约就是告诉我们，人就活在黑暗里，人就活在黑暗里啊，人一直活在黑暗当中，所以我们只能在黑暗当中一直打转而已。好，那么活在光中，跟他走去哪里？我们为什么要跟他走？因为我们要去他要去的地方。这就是信仰。我们为什么跟着耶稣走？比如说你来跟从我，跟从他做什么？就是去他要去的地方。所以到后面就会告诉我们，就是进到他的国度里，就是进到他的荣耀里，就是到天堂去。那这个观念啊，跟世人的观念不一样。世人的观念说我可以上天堂，但基督徒的观念是我是跟着耶稣进去的。你知道这两个不一样对不对？一个是你可以上，一个是你跟着耶稣什么走进去，这样知道不一样是不是？就是你要出埃及入迦南，一定是上帝差摩西差耶稣也带领你进去，是神在前头走，在后面护卫的。所以圣经有这样的一个观念，但我们人信的时候常常不是这样的观念。如果我们不是这样的观念，我们就会落入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我已经信耶稣了，所以我等着什么？上天堂。不是这样。如果说我说我信耶稣的，那我就应该什么？跟着耶稣走，跟着耶稣走，这才是我们要传，我们传福音是要这样传，对不对？听上帝的话，听神儿子的话，跟着他走。跟着他走的意思比较容易懂，就是说让他从我们里面活出来，活出来，活出来。好，所以第二十一节耶稣说，你们要找我，我要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因为你们是在死的地方，我是在活着的地方。你们是在灭亡的地方，我是在永生的地方。那你们仍然是属下头，属世界，属下头属世界就是属地的，属地的，属地的。那么耶稣是属天的，属灵的。所以二十四节耶稣说，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旁边打点，对不对？其实我是就是上帝的宣告。所以创世纪神就说我是，摩西说你的名字是什么，上帝的话就是我是我是，我是是我是，上帝就这样回答，就是我是啊，就是因为我是就代表了，就是他是无始无终的，那以他完全以他 为核心的。然后耶稣他们还说你到底是谁，耶稣就说二十六节，我讲了很多事啊，谈论你们，判断你们，那我告诉你们，但是你们不明白。二十七节，所以耶稣他们还是不明白。所以那耶稣讲的这些话都是父要他讲的话。那二十八节耶稣说，你们汲取人子以后就知道我是，就将来有一天你们如果愿意的话，你就可以知道我就是旧约的话所见证的那一位，要挂在木头上为我们承受咒诅的那一位，或者是他就是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对不对？你们就知道我是。所以父已经都在当中写了，然后他就告诉他们说，二十九节，这些都是父跟我同在，父跟我同在，意思就是我所说的是真的。因为他说要两个见证人，对不对？都是真的。好，所以以色列人听到这边的时候，其中就有一些人信他。三十节，还不错了吧？对不对？终于有些人怎样？ 信耶稣是基督，他讲的 是真的。好，所以当他们认为是的时候呢，当他们认为信的时候，好，三十一节后面这一段又是让我们思想的话，这个三十一节一开始，因此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如果你们真信我的话，那你们要审查一下你们的信，你们的信到底是如何，你们的信到底如何。第一个他讲，你们若遵守我的道才是信我的人。好，耶稣讲的第一句话就是一个 很大的挑战，哦，对人来讲，对不对？你信耶稣，好，耶稣说常常把它拿掉，因为常常是翻译加进来的。好，这个常常就是你们是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哦，你们要遵守我的道，如果你说你们信我，那你们就要遵守我的道。第二个，我的道就是真理，如果你什么叫遵守我的道，就这个真理叫你自由。好，这又是一个犹太人所没有的观念，哦，犹太人守律法变捆绑。那耶稣的真理是你守真理就变成释放自由，对，这就很妙了，对不对？明明是一个要求，为什么我守一个要求在过去就是捆绑，就是律法，就是定罪，现在同样的是一个命令的话，要求的话，我现在就是自由的，就是自由的。好，那么呢，因为你如果真的遵守耶稣的道跟做他门徒，意思就是你真的跟他走，信他的话，那么你读这些真理就变成让你得自由的真理。好，那这个就我们就要反省，所以我们基督徒不容易在这里。你说彼此相爱，你说主我没有办法爱，那就表示我们没有自由。好，我们对彼此相爱这个命令，我们没有什么自由。主说要饶恕，你说主不能饶恕，那我们还是没有什么自由，还是没有。所以下面那一节就很重要了，哦，那一节是什么？儿子叫你自由，天父的儿子叫你自由，你才真自由，知道吗？这个是关键。所以为什么一定要耶稣说要跟从我，要信我？因为真正信我是跟从我，跟从我才有真正信的人，才会把真理的遵行变成自由的，而不是真理的遵行变成是什么辖制跟捆绑。所以这蛮大的挑战，对不对？第一个，真理叫你自由，为什么？因为神的儿子叫你自由。我们以前认为真理叫我们自由，是因为我们领悟了，哦，佛教不是常讲领悟吗？悟道吗？人以为我领悟就自由了，其实不是。我们真知道真理，但 是真理的主叫我们自由。所以两个面向，两个面向。好，我们再来回到前面讲。所以你们要晓得真理，真理叫你们得以自由，这是第一个。那他们就说，我们没有做过奴仆，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好，耶稣这里讲真理为什么可以使我们自由，因为真理让我们不做罪的奴，不犯罪，因为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所以你遵守真理呢，就是让你不犯罪，不犯罪。好，那么第二个，如果你继续是奴仆的话，总有一天你会犯罪，总有机会你会犯罪，因为你的身份还是什么罪的奴仆，除非你的身份改变。所以才会有下一句话，神的儿子若叫你自由，你就真自由。就是什么？神的儿子如果让你不再做奴仆，而是做儿子的话，那你就不必要再做罪的什么奴仆，所以你才可以不犯什么，才可以真正不受罪的辖制，所以你才是真自由。所以这边呢，告诉我们，耶稣来讲真自由的时候呢，真自由的时候就告诉我们， 他不单单啊让我们知道真理，哦，知道真理是什么啊，到底要怎么样活，不单单是这样，而给我们的一个关系，给我们一个地位。行者有这个关系跟地位，所以我们是真自由，真自由。所以这个是在我们谈到自由的时候，跟一般人谈自由是不一样的，知道吗？现在的人讲自由民主，跟我们圣经讲的自由 不一样、哦。现在人讲的自由是人跟人之间的自由，哦，人跟人之间的自由，就是我有主权，我有应当被尊重的权利，那你应当尊重我。我们讲这种自由，哦，这种自由，那这种自由不是圣经的自由，圣经的自由是讲在整个生命当中不被定罪的自由。不被定罪的自由，知道吗？哦，我们所行的事，啊，如果我们没有这种真自由，我们一定被定罪。但我们有不被定罪的自由，怎么样可以不被定罪？是因为神儿子为我们舍了生命，是不是？所以我们的罪已经被涂抹了，因为神的儿子为我们祷告祈求，所以没有可以控告我们。所以我们基督徒有一个不被定罪的自由。好，那我们再把31到36节，耶稣对那些信他的犹太人问，告诉他们，如果你们真信我的话，那你要知道这个信是什么，这个信是什么，这个信是让你可以守真理的信，这个信是让你得神儿子的生命，得自由的心。所以这两个放在一起，我们就知道原来自由一方面讲的是从罪里得释放，一方面是讲我们可以，啊，在真理的照着真理行当中 是释放的，是自在的，是喜悦的，是满足的。那就回到刚才我提的，如果你要彼此相爱，如果你真自由的人，你会，我们就是什么，就是很自然而然的是什么，去活出来。我们饶恕人也变成是一个生命，自然的而然的怎样活出来，那是真自由。好，但是在这里我也要提，对我们属神的人没那么容易，知道吗？因为我们还有旧人跟新人的什么交战。所以我讲到的时候跟你们讲过，我们都不是外在行为改变的问题，我们是内心转换的问题。内心转换，我们内心要转换，知道原来我们是有这样生命的人，我们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在基督里被释放得真自由有光的人。那么以色列人到这边的时候还不认同，他还是活在前面的问题，就是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我们是自由的，我们没有做过奴仆。好，下面这一节耶稣对他们的控告就 蛮重的，耶稣说你们想要杀我，因为你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啊，这个这是两件，我们这件事情我们原来没看到那么重，对不对？我们心里容不下主的道，会想要杀主吗？你对一个不信耶稣，你不信耶稣你就想要杀耶稣，你说 我哪要杀耶稣，对不对？没有人会把这两个怎样牵连在一起，是不是牵连在一起？没有人会想到说，哎，哦，原来我不相信耶稣，我就是想杀耶稣。我们不会这样想，哦，我们不会这样想，哦，但事实上是这样，这是生命的实在。当一个人心里没有办法放上帝的道的时候，他就是把道给杀了。道就是谁？耶稣，就是把耶稣拒绝了。 就是把耶稣钉十字架。就是人如果不听上帝的话，人就把耶稣逼上一条路去为人死，知道吗？因为耶稣爱的缘故。这蛮有意思的，你们可以想想看、哦、就是简单说的，你想想看，你爱你的孩子，你的爱孩子不听你的话，他是把你逼上一条路，对不对？虽然没有把你杀得那么严重了，但是基本上把你逼到一条痛苦的路上，没错吧？对不对？哦，如果你为做了一切为他好，可是他就不肯，他真的把你逼掉一条什么难过的路，对不对？这道理我们可以懂，但是你用在耶稣身上就更加的严肃了。为什么？因为你容不下主的道，其实是跟杀他是同一个路径，是同一个路径。所以三十八节这一句话，耶稣这样说，因为是我在父那里看见的，知道吗？看见哦。耶稣从哪里看见？其实整个旧约看得清清楚楚。以色列人不听上帝的话，其实就是不断的要一个事实，就是什么？神儿子要来为他们舍命。你想，你去想天父的心境，天父说：“你看这一群人，我一直爱他，他们还是这样。”这一群人我一直爱他，他们还是这样。这一群人我一直爱他，还是这样。那耶稣要说什么？我去为他们什么？舍命。这样知道？这就是爱啊，就是爱。所以耶稣讲：“我从我父那里一直看见，哦，你们所行的不是，你们还是活在你们的父那里的看见。”哇，后面，所以我说后面的话，耶稣讲得很重，哦，然后他们说我们的父就亚伯拉罕，哦，所以犹太人就很硬了，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啊，所以如果要讲我们的父，那我们就是亚伯拉罕啊。那耶稣讲，如果你们的父亲是亚伯拉罕，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孩子，你们就应该行亚伯拉罕所行的。哇，亚伯拉罕所行的，我们基督徒都要行，对不对？那是凭信心的路，凭信心的路。所以我们读旧约，为什么读这些属灵人，跟我们都息息相关，因为我们是他们的后裔，属灵人的后裔。所以耶稣说，我把神那里听见的真理跟你们讲，你们就想要杀我，那么呢，你们就是行你们父所行的。然后他们要火大了，然后说我们不是淫乱生的，我们不仅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什么父，就是什么我们的神。那耶稣不放过，耶稣说如果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我。哇，所以以色列人到 这里已经没有理智了，也不是说没有理智了，已经受不了了。这些人不是想信耶稣吗？但是耶稣讲到这里，他们已经怎样？已经没有办法了。所以你看，刚才我们提的要记得，如果我们说我们信耶稣，我们就要问这个信是什么？这个信能不能叫我们遵循真理？还不够，这个信能不能让我们是有自由，有自由，而不是被那个真理捆绑？所以这个信要审查的是耶稣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对不对？这个信要审查的是我们是从谁生的，从谁生的，我们依靠的是谁。这个信要让我们审查的是我们爱不爱基督。这边就耶稣就讲，如果你们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我，你们就会爱神，就会爱基督。好，爱基督跟爱神对犹太人不太一样，知道吗？因为对犹太人，爱神，神是那一位供应的、保守的、善待人的、帮助人的，对不对？ 爱基督不一样，严格分起来就不一样。爱基督是爱什么？为我死的，让我罪得赦免，背负我重担的，担当我软弱的，这是爱基督的，不一样。就是我的软弱，我的罪，他都为我怎样承担的那一位。就是我们如果是从神而生，我们就会爱基督，因为爱有一位来担当我们的重担，背负我们的罪孽，为我们而死的那一位，我们就会爱着。那我不是自己来的，我是从神来的，我是他差我来的。好，四十三节还是回到根源，你们不明白，就是因为你们听不进主的道，听不进主的道。那你们为什么听不进？因为你们的父，就是你们内心当中成为你们效法的那个榜样，或者成为你们思考的核心，或者是说你们那个整个思想的中心是魔鬼的思想，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他是说谎。这个指控，你们如果是犹太人，你会觉得怎样？太严重了，对不对？太严重，他们会觉得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我们祷告，我们献祭，我们守律法，我们守节期，什么都做了，对不对？那我们还被上帝管教，那耶稣你怎么可以说我们的父是魔鬼？知道吧？其实这个不是只对犹太人讲，是对每一个人讲。我们有一个旧人跟新人，旧人的父是谁？魔鬼。当我们从亚当开始的时候，当他听蛇的话的时候，魔鬼已经把他怎样占据了，知道吗？所以人从一开始就会说谎。所以耶稣讲，你们的父的私欲杀人的，不守真理，没有真理说谎。所以我讲到一开始就讲，一个基督徒最要紧的就是弃绝谎言。谎言不是只有说出来不真实的话是谎言，我会跟大家交通的，任何想为了自己的利益做维护、做偏袒、做偏差、做遮掩、找借口等等，其实这些都是什么？那都是谎言。因为不是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里面掺杂了什么私欲的成分，私欲的成分。所以我引用的例子，亚当说：“我有吃啊，不过是你给我的那个女人，你叫她跟我住的女人，是她给我，我才怎样吃，知道吧？”哦，你是讲你有吃，但已经是谎言了，知道吗？因为这当中已经太多什么。为自己辩护的话，出于私欲，这个叫私欲，私欲。所以耶稣要他们真真实实面对，如果我信耶稣的时候，那么谁是我生命中的那个主？谁是才是我生命中思想的那个核心？是我还是主？如果是我，还是私欲？如果是我，私欲出来的就是诡诈跟谎言；如果是我还是罪的什么奴仆。所以约翰福音到第八章的时候，我们已经可以看到，真正讲信耶稣的信，他其实到这边大家就可以知道，耶稣说你们要信我的信，其实是什么？相当严格的信，对不对？所以这样子我们先跳到希伯来书。希伯来书，这个信不是我们的，知道吧？是谁给我？耶稣给我，为我们的信心怎样创始成终。这就是我们人常常会以自己为中心的信跟圣经讲的信不一样。人常常以圣经为中心的信，就我想好的，我理解的，我决定了，这从人看这一面没有什么问题，但实际要去问这样的一个信是不是回到这里讲的信。 还是我决定，所以 我才会跟你们讲，一个信耶稣的人是越信越知道不是自己信，好，然后到最后你发现其实我根本信不来，而是耶稣使我什么信，这样就对了，这样才是对的信。好，所以四十五节，这样的信是让我们可以懂真理，接受神的话。所以耶稣说，我把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不信我。所以我们为什么读神的话，听神的话，了认识神的话，因为神的话就是我们信的一个形察，信的一个形察。好，所以四十七节，听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信的人就是听神话的人。你为什么会听神的话？因为你的信出于神，你的信是基督帮你做成。那耶稣在这里没有这样讲，希伯来书才讲。好，那犹太人就火大了，到这边犹太人已经不理耶稣了。耶稣，犹太人说，我们说你是撒玛利亚的，就你的信仰怎样不存在，跟我们讲的不一样，你是鬼附着的人，所以你讲的这些风言乱语，所以我们听不懂。好，那四十九节耶稣说，你们轻慢我了，我把真理跟你们讲清楚，你们轻慢了，我把父的意思告诉你们，你们轻慢了，你们没有看重，我求父的荣耀，你们没有求，你们还是要还是在维护自己的荣耀，还是在维护自己的荣耀。好，所以第五十一节耶稣就告诉他们，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见死，不见死的见就不会不没有死，知道吧？没有死，不是你在世上不会死，知道吗？好，在世上你会死，只是形体的死，但对你来说已经没有死了。所以，我们信主的人要记得，我们对我们已经没有死了，没有死这件事了。好，所以犹太人五十二节，犹太人说：“哈，我们确定了，你是被鬼附的。”被鬼附了，亚伯拉罕死了，众先知死了，然后你还说信你的话就永远不尝死味，就不会死，你比亚伯拉罕还大，比众先知还大吗？对不对？意思说耶稣你把自己看的是什么样的人。好了，所以他们到这边听不进去，所以耶稣说，我若荣耀自己，我的荣耀算不得什么，荣耀我的乃是父，就是你们所说的是你们的神，你们未曾认识他，我却认识他。第一个认识是讲你们根本还没开始认识，知道吗？我却呢深确确实实的认识，所以这两个认识的字不一样，知道吗？第一个是五十五节说，你们根本还没有开始认识你们的天上的父，我呢我却已经是对他确确实实的认识。如果我要说我不认识我们的父，那我就说谎，跟你们一样。但我认识他，因为我遵守他的道。好，那耶稣下面讲的那一句话让他们拿石头了，因为他说你们的亚伯拉罕呢欢欢喜喜仰望我，于是呢亚伯拉罕还怎样，还把我还尊荣我，对不对？渴望见到我，所以看见了就怎样快乐。这是讲哪一件事？讲献以撒的事。你想献以撒的时候亚伯拉罕的心如何？非做不可，但又极大的盼望，知道吗？做就是死，那盼望是什么？活。所以在死跟活之间之间挣扎，没有出路的时候，对不对？出路是什么？有一只羊做代替的，有没有？他看见了，所以亚伯拉罕就知道原来有一只羊，上帝自己预备，上帝会自己预备。所以你看亚伯拉罕在回答他儿子以撒的话，记不记得当他在路上，他儿子以撒问他说，父亲啊，火有了，柴也有了，献祭的羊羔怎样，在哪里？亚伯拉罕讲了一句信心的话，上帝会自己什么预备。 知道，就是我一定要献祭，我的儿子一定要死，可是我的儿子又不能死，因为我的儿子一死，上帝的应许就什么没了。那这个两个也一定要死，也一定要活，哦，这两个矛盾为什么会成立？所以亚伯拉罕在当时就知道一个真理，上帝要自己预备，要不然无可取代，因为这是上帝的命令，上帝的吩咐。所以果然上帝说你不可以杀他，就看到一只预备的羊，所以叫欢欢喜喜，欢欢喜喜，他在等候上帝你预备，如果上帝你不预备，我就一定要把以撒给怎样杀了。所以上帝预备了，他就怎样整个就释怀了，对不对？因为他知道他儿子不用死，因为有一只羊为他什么死，而且他也知道这应许一定成就，哦，虽然他到死的日子还没看到如星啊，天上的星那么多的后裔，不过他已经看到，哦，已经在信心里面看到。好了，所以耶稣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欢喜。犹太人就说你现在还没有五十岁，其实耶稣才三十岁出头，然后呢你怎么见过亚伯拉罕？那耶稣回答那一句话，他们就确定他们可以打耶稣，啊，我实实在告诉你们，啊，还没有亚伯拉罕，我就是。所以他们觉得说你这种人打你是什么刚刚好啊。这个部分、哦，好，这个叫光。所以我们基督徒要知道信一定叫我们活在耶稣的光中，那我们又跟着光走，跟着光走的人才能够在真理中，而且才能在真自由当中。所以，我跟弟兄姐妹交通，如果我们活在光中，活在真理，在自由，上帝给我们的话就变应许，应许，因为他要成就，对不对？要成就，而不是变成啊约束捆绑，哦，所以我才会跟你们交通。上帝说你要爱人，你就说感谢主，因为是你要成就这个爱人；你要饶恕人，你也要说什么？感谢主，知道吗？上帝说你们要怎样，我们就说感谢，因为是他使我这样，这叫真自由。如果我还在想我能不能做到，那记得我还是罪的什么奴仆。但你千万不要说啊，这样我不做到可以吗？因为你不会有这种想法，知道吗？因为你根本不会，如果你还觉得我不做到可以吗，你还是变成什么？因为你就不在家中了，知道吗？你就不在那个尊贵底下。所以真正的信，好，我们这一章就跟大家弟兄姐妹讲这最重要的。这一章第八章从换淫乱的淫妇开始，知道吗？哦，所以这里每一个以色列人都觉得我们抓到一个行淫的妇人，看你怎么办，是不是？在圣经里面的话来讲的话，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犯罪的，只是犯不同的罪，哦，而且都是当场被逮的，因为天使都知道，对不对？撒旦都知道。那如果要我们要在上帝的面前，我们都一定被定罪，但耶稣愿意说他不定我们的罪。不定我们的罪不是因为耶稣不公义，是因为他把这个罪他自己怎样承担了，那因为他承担了，所以我们才有光，我们才有自由，才有真理，才有生命，才有一切的丰富。所以基督徒的信是这个，这就是我们的讲的信。所以这样子你去想信的时候，就会跟一般人讲说哎呀这个我看哦，这很神奇我信了，这种信是差很多，差很多。这个信，哦，所以耶稣在这边给信他话的人就跟他讲，你要醒察，哦，醒察，用什么来醒察？遵行真理。如果你还是靠你自己的力量遵循真理，这不是这个信。如果你觉得遵循真理你 你还在思考做不做得到，也不是这个信。因为这个信是真理叫我们得以自由，是神的儿子叫我们得以自由，我们是真住在神的家中。这个信是在死跟活当中的那个出路，对不对？活的路，所以我们不再死在罪中，我们是活在光中，这就是我们讲的信。好，停一下，有没有问题？
刚刚那个亚伯拉罕信以撒这一段，就是之前有听，就是曾经有听类似讲到什么，他说亚伯拉罕之所以想要献以撒，是因为他知道以撒会复活，这说法是不对的。
啊，复活是我们有复活的观念。
对。
但是亚伯拉罕的观念是，他不知道以撒要怎么活，对，然后他不知道上帝要使这个死跟活当中去怎么做成活，因为叫他死的是神，给应许的也是什么神，对不对？那只有谁能解决这个问题？神。所以亚伯拉罕很清楚这件事情。好，你给我应许是你，对不对？因为一百岁才生的，对不对？而且 我的后裔要怎样怎样，这是上帝应许，这应许的是神，会不会成就？会。这样我把儿子杀了献给你，也是什么？神。好，所以谁能解决这个问题？就神。所以我们基督徒是这样，我们常常活在一个情境，其实跟亚伯拉罕类似，就上帝你使我这样，你也让我困难是这样，我没有解决之道。我们的信就是，那上帝我等你，等候你，看你怎么解决。张姐，
看到一个就是我们说谎是出于魔鬼，是出于就是
私欲，
对，私欲。那可是刚刚箴言的26:3-4又有什么照愚妄人的话回答那一段？那这样听起来，这一段跟那一段没有违背？
没有违背，因为他的本意不是说谎。
对，但是不是说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多说就出于魔鬼。
那一段话是耶稣讲，我们讲话要讲真心的话，所以箴言那段话是你要帮助人，知道吧？你要帮助人，你要让那个愚妄人、愚昧人怎样？希望他不再什么愚昧，知道吗？所以我讲那是一个过程哦，你不能没有前面就直接跳后面了，对，那两节摆在一起。
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就会变得跟他一样。
啊，这是第一节嘛？
对，
就是当有一个愚昧人来跟你用一个愚昧的方式问问题的时候，你第一次要告诉他对的，
但也是真的，不是谎话。
是真的，因为你要照着，你要第一次你要前面那一节啊，前面节那一节你一定要告诉他对，你不能照他愚昧话回答，不行了。你要先告诉他什么是对的，如果他还是不能醒悟，还是继续那么叫做什么顽固的话，所以你只能用他的愚昧的话怎样回答他，知道吗？他目的是什么？不要忘记目的，你的本心是为了他怎样，
愿意听你的，
愿意让他变成，所以我才讲镜子，希望说我成过一个镜子，让你怎样看清楚你自己，知道吗？所以你看到一个人脸很脏走过来，对不对？然后你跟他说去把脸洗一洗，他不肯。好，我不用洗，那你要怎么办？你就来变成一个镜子给他看到没。好，那我们希望是什么？哦，原来是我自己的脸脏了，对不对？这样了解，我们希望是这样，但是如果他还是说我没有脏，那我们就投降了， 也不是投降的，我是说我们就让他去经历，去经历说如果你坚持一昧的话会是怎样。
然后第三个就是说，因为行真理如果变成是我要不要行，那我就这个心就是处于自己，就是因为人要不说谎或者不多说一些出于私欲的话实在是很难，对，尤其是如果工作需要的话，那如果说这样的话，就变成你的意思是说这样就会变成是在律法以下嘛，就变成说行真理变成是一个律法，那我要怎么样达到一个即便在职场上在人际关系上我都能够行真理，就是我想行但是我又做不到。
所以基督徒只有一个路可走，一直要常常悔改，知道吗？然后求神把智慧给我。
像就是常常生活中会有很多事情，比如说你必须要去遮掩一些事情，比如说你说了实话其实会对自己造成很大的困扰，或是说也会说不定说实话会成为绊倒别人的事情，然后或是说你不想造成太多的麻烦，所以你必须就是可能用白色谎话，我们就说白色谎话来说好了，那这样子算不算是为了自己的私欲说谎呢？或是说是给魔鬼留地步，就是有时候好像不知道在说真实的谎言跟说白色谎言当中怎么样去辨别什么。
通常我给你们的建议哈，就是一个私欲，不要有那个不好的心意，
说害人的心，
害人的心意或者是怎么样，就不要有不好的心意，对，只要把那个拿掉，我想我们就坦然的去做，要不然我们实在说不出话来，知道吗？说不出，因为我们就是救人，所以我们能够第一个能够做的就是我们心里面的意念要能够无愧的良心，这个就是我们至少我们讲很多话我们是无愧的良心，然后有一些话是期盼的话，我们希望有无违的信心，因为上帝是这样应许的，上帝是这样应许的，然后在爱的表达我们希望有清洁的心，清洁的心，所谓清洁的心就是我们在表达一些爱没有一些其他的目的，是干干净净的。所以一般来讲说话其实是非常难，因为我说的雅各书后面我会讲舌头是一个管不动的东西，知道吗？然后它的破坏力是比什么都大，所以我们只有求主帮助我，常常要求主帮助我，就是记得无愧的良心，还有求上头来的智慧，所以有些话不好讲，就是祷告求主给我们智慧讲，因为不好讲。
你刚刚第三个就是说，刚刚有提到说，那个你们想要杀我，因为你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那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对我们传给那一个人，那一个人容不下这个道，容不下这个福音，那他就是杀了耶稣。
先，即使每一个人都把耶稣给杀了，哦，知道吗？只是对犹太人特别严重，因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一直有上帝的话给他们，但是我们要把这个意念放在心里面，是针对我们基督徒自己做反省，但是对还没有信的人不要跟他说你这样就把耶稣杀了，不要这样讲，知道吗？因为 这不合理，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他还没有知道神的真理，还不知道福音，还没有生命，所以不能讲。
所以如果身为一个基督徒，那心里却也容不下神的话，那真的就是让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
其实对，我们如果有神的话，然后我们就是拒绝不信就怎样，那个是严肃的事，对不对？那是严肃的事，因为 我们不仅仅自己落入那当中，还被魔鬼逮到机会。
这是就希伯来书说的，就是把
耶稣重钉十字架。对，我们只能说主，我们实在软弱，做不到，这是事实嘛，对不对？但我们不能容不下主的道，知道吗？这不行。所以我才跟你们交通，就是常常基督徒常常要做的就是悔改，因为我们常常在老我里面。
可是他们的行为也证明他们耶稣没讲错，就真的要拿石头。
对，他们到最后还是要拿石头打耶稣啊。哦，那前面是要拿石头打那个行淫乱的妇人啊，那这时候拿石头要打的是谁？耶稣。所以第八章前面后面就呼应起来，其实该被用石头打死的是我们，对不对？那我们却把那一个来啊带我们受死的羔羊，想要用石头把他怎样打死。所以人的罪就是这样。所以保罗他讲罪真是罪啊，就是把良善的都可以拿来变成不好，这就是人的罪。好，那我们就来读第九章开始，这是一个例子。然后第十一章是活在光中的第二个例子，我们先放在心上。那我们就来读第一个例子，第九章。好，我们继续读。
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趁着白日，你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
耶稣说了这话，就徒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土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往西罗亚子之你去洗。”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他的邻舍和那素来常见他是讨饭的，就说：“这不是那从前坐着讨饭的人吗？”有人说是他，又有人说不是，却是像他自己说是我。他们对他说：“你的眼睛是怎么开的呢？”他回答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他和你抹我的眼睛，对我说：‘你往西罗亚池子去洗。’我去一洗就看见了。”他们说：“那个人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他们把从前瞎眼的人带到法利赛人那里。耶稣和泥开他眼睛的日子是安息日。法利赛人也问他是怎么得看见的。瞎子对他们说：“他把泥抹在我的眼睛上，我去一洗就看见了。”
法利赛人中有的说：“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又有人说：“一个罪人怎么能行这样的神迹呢？”他们就起了纷争。怎样的人呢？他说是个先知。犹太人不相信他，从前是瞎眼，后来能看见的。等到叫了他的父母来，问他们说：“这是你们的儿子吗？”你们说他生来是瞎眼的，如今怎么能看见呢？他父母回答说：“他是我们的儿子，生来是瞎眼的，这是我们知道的。
至于他如今怎么看见，却不知道是谁开了他的眼睛，我们也不知道。他已经成人了，你们问他吧。他自己必能说，他父母说这话是怕犹太人，因为犹太人 见是我知道，从前不是瞎眼，不能真的看见。
他们就问他说，他向你做什么？是怎么开了你的眼睛呢？他回答说，我方才告诉你们不听，又为什么要听呢？莫非你们也要做他的门徒吗？他们就骂他说，你是他的门徒，我们是摩西的门徒。神对摩西说话是我们知道的，只是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那人回答说，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这真是奇怪。
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也不能说。他们回答说，你全然身在罪孽中，还要教训我们吗？于是把他赶出去了。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后来遇见他就说，你信神的儿子吗？
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
这就是第一个例子，我们要明白是死在罪中跟活在光中，那这是第一个例子。那世人是死在罪中，那这边圣经给我们的例子就是一个生来是瞎眼，所以我们生来就死在罪中，那就死在罪中，就是我们就在黑暗里。那圣经用主用这个来做一个给我们看到的见证。所以耶稣呢他这些人想要打死他，耶稣就让他们看见一个事情他就到了一个到在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么呢他自己去找着不是他这个瞎子根本不知道耶稣来了，对不对？是耶稣去找到这个瞎子然后呢这个瞎子又刚好是生来是瞎眼的那门徒就很好奇的，就问耶稣说，老师，这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那为什么会生来是瞎眼？一定事出有因是他犯罪还是他父母犯罪？那这就是人的第一个问题。人都以为果一定从因来的，这是人的逻辑，人的逻辑所以人都想要去找那个因是什么那为什么？因为人的逻辑是把因找出来了就可以解决后面的果所以人是找因去解决的那很多宗教都是这个想法但耶稣就跟他讲在人跟人所处的世界当中，我们会有因跟果的关系是很合理的，对不对？但不要忘了一件事情，在因果之上有神。再讲一次基督徒不要忘了一件事，因果之上有谁？有神，有神。所以 有人常问我说，我们跟佛教不一样，我说不一样。然后因果会错吗？如果你在因果的范围里面，想法是合理的，但是因果之上有神，知道吗？有神有什么不一样？有神就很不一样，有神就有一个超过因果的爱，超过因果的信，跟超过因果的盼望，知道吗？不用超过，超越过。那如果你要明白的话，不太难，不太难。你想想看，你的孩子得罪你，得罪到你实在很痛苦，对不对？那你要他因着这个因去承受果吗？还是你希望他有一天跟你说，妈，对不起，我错了？你要他哪一个？后面，对不对？然后当他说错了，你说不行，照着因果，所以你现在要怎样？有没有？ 他。你跟他说照着因果，所以来来来，过去我付的代价还我，会这样吗？不会，因着爱这些都怎样？你不会去追讨，知道吧？这就是爱啊，这个爱，所以爱的一个超越性。超越性，所以以前我常跟那些学佛的人谈这个问题。我说，你如果讲因果这些，你们在因果里面想的，我都不跟你辩，我只告诉你爱超越它。所以你们怎么办？你们只好拒绝爱，了解吗？他们不能讲爱，真的吗？所以小乘佛教很难讲爱，因为他真的要还是要讲因果。所以他还要把爱纳入因果，知道吗？但我们基督徒是爱是超越的，懂吗？不是纳入。
怎么把爱纳入？
因果就是说，你看我是佛法无边，我爱你们，所以我来救你们，对不对？那这是大圣的想法，小圣就说不行啊，你救我，那我怎么还你？所以大圣就要想把爱纳到因果里面来，那小圣佛教就不纳入，所以他们就分派。
大圣说：“我保护别人，我爱你。”
就是说我这艘船是大船，所以我可以一次渡很多人，啊，对不对？那小圣佛教说什么？不行啊，这些被你渡的人就怎样？从因果来角度就是什么？
要还债。
要还债啊。所以他因果有没有解决？没有啊。所以小圣的意思是说，你不可能度别人，你只能度什么？自己。所以小圣就是小船嘛，小船就是独木舟，只能坐一个人划，知道吧？苦海无涯，回头是岸，你要自己努力。
那大圣呢？就是我可以度的话，那怎么去跟他讲他的事？那个他说我可以把你们都爱进来，那怎么
就去讲？他的想法就是说我先把你让你变成菩萨以后再说嘛，知道吗？那以后怎么还？以后再说啊。所以他们会变成一种没有办法满足的逻辑嘛，对不对？所以你看大圣在中国就可以传嘛，因为你去爱人，别人去爱，对不对？所以一直往下传。可是小圣不行，小圣的逻辑要回来，要不然你因果就走不通了。这样了解。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得很清楚，事情有因果。为什么？你们多种的多收，少种的什么？少收，对不对？哦，你们按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这是因果嘛，对不对？这合理的，是不是？哦，但在一切之上，要记得，这世上有神，神的爱，哦，神的永存长存的，那么是这样下来的，哦，不是这个面相。所以当这些人问耶稣说，这个人为什么生来是瞎眼，其他人都没有，所以一定是有问题。那有问题一定是犯罪啊，才会有疾病啊。犹太人是这样想，所以他就说那是他自己犯罪，所以他生来瞎眼，他受这个苦。哎，想想不对啊，他生来是瞎眼，谁要跟着受苦？父母啊，他是不是父母犯罪？哦，所以你看啊，犹太人蛮痛苦的，知道吗？你生一个孩子不是正常的，别人的眼光都怎样？想一想啊，你这一家不蒙苦，一定是你怎样怎样。所以这是一个蛮大的社会压力，给一个人啊不幸的人，哦。耶稣回
生来就瞎眼，生下来都还没有机会犯罪。
哎，他们不这样想啊。
小婴儿不能犯罪啊？
不知道啊。
哦。那还有，对不起，我打岔。刚刚那个大乘佛教，他也是要把爱超越因果啊。那这样
怎么去破解他们？
对，怎么去跟他们讲？因为我们也是讲爱超越因果，但我们知道神是爱，所以神。那但是问题，他们，
所以他们就要，他们就是希望用这个方式 这个方式来达到他们要的目的。他们目的就是说，啊，因他的目的很简单，他就相信说，啊，佛法无边，啊，相信啊这些啊佛爱他们，所以他们就有机会。这人要的，人要的，但是不是佛是这个意思？这个就是小乘佛教质疑的，这样了解？所以佛教不是混很多派吗？可是你知道？小圣来到中国就活不下去了，没有人要，因为我们中国人是讲什么？我们是讲伦理道德，讲爱的。我们讲，至少你没有爱也要讲爱，这是我们中国人，对不对？你总是要讲一个爱嘛，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嘛，对不对？所以人一厢情愿的想法就是觉得说啊，这样可以。然后他们就努力想要这样做，来满足人的那一种。我在讲，人还是求自己的什么荣耀，求自己的荣耀。但圣经在这里刚好不是。哦，一个基督徒如果还是求自己的荣耀，记得真理不在我们的心里，真理不在。不要想说啊，我做的都是好，你做的都是好，可是真理不在你的心里，哦，因为你求自己的什么？荣耀，还是自我做主，自我做主。好，耶稣就讲得很清楚，他说不，这个人不是只有这个人，也不是只有他跟父母的关系，他还有一个关系是跟上帝的关系。不是这个人犯罪，不是他父母犯罪，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上帝的什么作为。那表示什么？表示这个人是上帝的一个器皿，知道吗？要来盛装上帝要装的特殊的恩典，所以那神让他犯罪，好，那啊不是让他生来是瞎眼，对不对？那有些人常常会说为什么？为什么其实不重要，知道吗？为什么不是重要的？好，我为什么讲不重要？因为当我们问为什么，我们是问短暂时空内的东西，为什么？当上帝看，是看什么？永恒的，知不知道这个差别？短暂时空内的为什么，对短暂时空是要紧的，但是长远看就怎样？不一样，对不对？那一个短暂跟一个长远的差别在哪里？在你看的位置、高度、智慧、能力。所以一个孩子问妈妈说：“妈妈说，赶快吃饭。”他说：“为什么？”啊，他只是为这个短暂的事情问，对不对？可是妈妈想到的是什么？吃饭之后还有很多东西要做，对不对？是不是吃饭之后可能还要做这个，还要做这个，还要做这个？如果他这个时间不完成这个，后面就会受什么影响？孩子没有这个，他只问现在为什么？所以我们问上帝，有些时候也会问这个问题：为什么？要记得，我还是说，我们还是问这个短暂人生的事。但我这个短暂人生在上帝的手中是什么？这个我们不一定看得见，那求主给我们看的看得见，对不对？所以这个人他就是说，哎，耶稣就讲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什么作为来。所以这就是我们，这就要信，知道吗？信就是什么？你不一定有，你有本事看到，但你相信你在上帝的什么手中。信不是，信是一种上帝给你的，你很难衡量说到底有什么意义跟价值，但在上帝的手中，上帝说有，是上帝做成他的。所以你想想看，如果一个有一些人常问说，上帝为什么让这个人生一个孩子啊，生下来就天生有这个疾病，你怎么解释？你我的解释都在因果，我 我们的解释还在因果，对不对？但是是这样吗？不是，只有一个解释，就上帝说这就是我的作，我要呈现我的作为。那我们要问的是，上帝啊，那我怎么样来经历你的作为？我怎么样来经历你的作为？知道吗？参与在你的作为当中，哦，所以这里就讲要在他身上显出我的作为，这是神说的话，对不对？
好，那如果这样子的说法也可以应用在比如说南亚大海啸或日本的大地震上吗？
都一样，这就是上帝的，上帝要上帝呈现的一个，上帝要做的作为。那目的是什么？很多人在这件事情上头会承受不同生命的打击，不同生命的开启，不同生命的领悟，还有生命的难过，都有。
刚刚
呢，
那两大海啸都是日本大地震，就是我自己是有时候我会想，想说，我不知道这样想对不对，就是说，在创世纪当中，本来在末世的时候，这些东西都会慢慢出现。可是你，我看过一个报道，但是我不知道是真的，因为那是基督徒说的，就是那两大海啸所造成的那个省份，其实是一个很破坏，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反动的一个然后日本又是一个福音很难传的地方。那南亚大海在三一地震的时候，很多我就认识那个就是基督徒听我的，就直接到那边去安慰他们。对，所以我们也不能这样讲说是不是神开一条路是怎样，就是说只能说我们都不知道这样子，只是说我们可能不能跟非基督徒说这是神的，
因为非基督徒一定会说你们的神好残忍哦，就为了要人家信他，然后就来个地震，然后就来个海啸。那我们又要说神是爱，他说没有你的神残忍，那这个时候
这个部分我们只能告诉你一个事实，就是说当别人讲这些，我通常问他说你我们看事情都会看，都会从我们所认知的去做判断。如果一个贩毒的病人在那里为了想要吸毒痛苦的时候，你是给他毒品才是爱他吗？还是你继续让他痛苦，说不定他有机会，知道吗？所以我们单单从一个片段的现状，我们看的是有，是我们就看我们的认知，就看我们的认知。所以当一个人出现意外过世了，从人来看很不幸，从他的家人看很不幸，对不对？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认知是这个人怎样在世上什么完了，对不对？是不是？那好，那我们再想下面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人到了70岁，接下来的15年他要半身不遂，活动不便，还要包尿布过15年，然后如果你跟他选择70岁的时候说，你选择你要现在离世还是要过15年这种生活，你觉得会怎样？了解吧，就是说我们的认知让我这样说，我们的认知是在一个什么范畴的认知 不太容易，知道吗？不太容易。所以为什么要信？因为神给的那个范畴远大于我们人的什么认知。我在说我们的认知还是在自己这个范畴内。所以我只能提醒说，你们我只能说考虑事情没有我们想象就那么样，其实放更宽广一点是不一样的。然后上帝做这些事，你也可以问耶稣说，主啊，那干嘛要这样嘛，你就让他这么痛苦。可是这件事情显出人心来，知道吗？你看一下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显出他父母的心有没有？ 也显出众人的心，对不对？很要紧的一件事情是这个人信了，这个人信了，知道吗？众人有眼睛的看得见的，觉得自己活得很好的，就没有人信，哪个要紧？就是说今天这个集中营里面那一群人可以在里面打球，吃得很好，喝得很好，对不对？有一个人呢关在一个小房间里面什么都不好，但是最后这个人会被释放，那些要枪毙，你要哪一个？如果你知道结果， 你会重新思考，懂吗？好，对不对？你会重新思考啊！我在那边玩，吃喝快乐一年，然后砰砰砰砰枪毙。那这个人呢？一年痛苦以后释放，你要哪一个？所以我这就是我讲的，我们的思考常常是在一个范畴内。圣经就是要让我们想，不是只想到今生，要想什么？永生。所以耶稣告诉那个财主，你要积财宝在天上，对不对？你可以今生很有钱，手上握很多钱，然后你最后是一毛钱也带不走。另外一种人生是你可以用这些帮助很多人，将来你风风呼呼在神的国里面。所以人面对一个神给我们一个是真实的选择，真实的选择，那希望我们真的认知去选择。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耶稣就跟他讲，就是在他身上显出上帝的作为。然后下面那一句话是我们基督徒要努力的，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白日就是恩典的机会，恩典的机会，黑夜就是没有恩典了。所以他我们要看到的不是这个人可以看见不能看见，而是要看见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有恩典的日子，有恩典的时候，有恩典的机会。所以耶稣说当恩典的日子恩典的机会到的时候，它是有一个时期性在那里的。那我们呢就要做那差我来者的工，也就是每一个基督徒要抓住恩典的机会，使人得恩典。要不然将来黑夜到了，将要到了，到那时候就不能怎样做工了。黑夜就是恩典的日子过了。所以保罗也讲外邦人的日期满了，对不对？以色列就成家得救，那是日期满了，也是一个日期关掉了，知道吧？所以我们总是要这一个趁着白日，白日就是耶稣愿意做世上的光的时候。他本来就是光，可是当他再来的时候，他已经是整个受造界的光了。那你那时候说呀，耶稣我那时候悔改，你当然悔改啊，对不对？那个财主在受苦的时候他悔不悔改？悔改啊，是不是？那财主有没有说耶稣啊我悔改了？那也不然说，哦，你悔改了，那过来这边吧，有没有？没有啊，上帝不要了，知道吗？所以这也是一个我们要放在心上的事，就是这要趁着白日，我们要积极的去做工，因为当对方的黑夜到的时候，他就没有机会做工在他身上。所以耶稣说我在世上的时候就是世上的光，所以啊，门徒要一直放在心上。好，那耶稣做了一个很有意思，就是用说的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或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好啊，前面的这个对话你们想这个瞎子有没有听到？有，这个就是唤醒这个瞎子的信心，知道吗？哦，所以这个对话也很要紧。对话让这个瞎子怎样信？要不然他怎么会听耶稣的话嘛？对不对？但是这个瞎子为什么会信耶稣的话？因为他 可能会觉得说，哦，原来我先前都想错了，嗯，原来以为我有犯罪，我父母有犯罪，现在发现怎样？不是，我是一个器皿，上帝要在我身上显出他的作为，这就是信。哦，信，我是一个器皿，上帝你要在我身上显出你的什么作为来，这叫信。不要去问为什么，知道吗？哦，所以有一些事情，你不要说上帝，我现在我为什么会这样，我为什么会这样？上帝，你信我，不去问为什么，让我现在的恩典怎样作用在你身上，知道吧？哦，所以基督徒是这样，不是去问说上帝，我以前为什么那么面孔，我以前为什么那么不幸，我以前为什么怎样怎样？那上帝跟你都解释清楚了，你就说哦，所以我现在开始欢喜快乐，需要这样吗？不是，你就把那些放开，你就把上帝给你的恩典怎样接进来就知道吗？哦，简单讲就是说，你肚子很饿，上帝说，哦，这碗面很好吃，你吃了吧，对不对？那你说等一下，我先了解为什么我以前都没得吃，啊，是不是讲完了你就不用吃了？不是嘛，对不对？你重要就是什么，不管过去的日子怎样，知道吗？现在就欢欢喜喜把这个恩典怎样拿进来。所以对这个瞎子来说，耶稣讲了一番话，对他来讲很要紧。过去怎样想，我们都没有那个智慧能力跟判断，知道吗？重要对不对？重要是什么？上帝要怎么对？上帝说现在是时候了，我要恩待你，那我们就怎样，我们就去拿，知道吗？我们就把它接收过来。所以耶稣呢就和泥，哦，然后呢加上唾沫，然后就擦他的眼睛，知道吗？哦，不要用现代人的眼光看，哦，啊，这个我们小时候常做，知道吗？讲说我们在外面受伤，我们是怎样
泥巴抹一抹，
对不对？然后很痛，然后吐个口水，这样搓一搓，对不对？哦，那有些还怕家里人知道知道还要被骂，哦，所以这蛮有意思的。然后他就说你往希罗亚池子去洗，希罗亚有意思叫奉差遣，奉差遣。所以你看，哦，每一个人到地上来，如果你把你交在上帝的手中，你就奉差遣，奉差遣，不是你自己来，是上帝要你这样来，不是你遭遇这些不幸，是上帝要你遭遇这些不幸。所以这些事情上帝让你发生的，上帝负责。但我们的信是什么？交给他，信得过他。所以我常喜欢用约伯的例子，发生这么多不幸，人的想法都是问为什么。他的朋友从头到尾就是讲，因为你有问题，所以你才会这样不幸，这是人的想法。你可以讲再多这样的话是没有用的，知道吗？因为大多数的世界的事情是这样，有因有果，对不对？但不是全部。当上帝介入的事不是这个，知道吗？上帝介入的事不是这个，是上帝自己负责的，是上帝自己作为的。所以我们面对到生命中许多艰难的事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相信自己是上帝的器皿，上帝要有作为。所以耶稣说这叫奉差遣，是上帝让我们来的，上帝让我们来，上帝差我们来。所以耶稣说你去希罗亚池子去洗，好，然后他就听话。你看这个人听话，前面那段话让他觉得他要有光，我在世上就世上的光。这个人从来没看见过光，原来不知道光是什么，所以他就信了。信了以后你可以看到，信就是一种不是在靠自己想，就相信耶稣的话，他就去行动。行动以后一洗，然后就怎样，哎，就看见了。看见以后他的邻舍，所以那些认识他的，素常见他是讨饭，那些认识他的大家都惊讶了，哎，这不是那个原来坐着讨饭的吗？那有人说是，有人说不是。那为什么会有人说不是？因为突然之间这很像，可是怎么会这样嘛，对不对？所以人就会说可能不是，可是他说我是。 那 人的问题又来了，人的问题说啊，你眼睛怎么可以开？他说有一个人，我听人家就叫他耶稣，好，然后他做的这个事叫我去洗，我就去洗，对不对？那他讲的是事实，那人就问他那个人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其实他没看过耶稣，因为耶稣来到他面前他是瞎子，所以他根本不知道耶稣长什么样，只听说有一个人叫耶稣，他的门徒就这样称呼他。好了，好，第十三节，他们，你看哦，他们是指谁？他们就是指那些认识他的，知道他是逃犯，他的人设，知道吧？照理说这一群人看到这个人眼睛看得见应该怎样？
高兴。
结果人的问题，人为什么是瞎子，这样知道吧？这明明看见一件欢喜快乐的事，却怎样？没有欢呼喜的，知道吗？却把这个人带到法利赛人那里，为什么？因为这叫捆绑，这叫真理没有叫你自由，知道吗？真理没有叫你自由，前面不是讲真理叫你自由吗？这真理没有叫你自由，没有叫你自由，这个真理呢还是让这些人捆绑，因为他们也说这是安息日，安息日怎么可以医病啊？这个换了安息日不行的。可是明明这个人又怎样看见啊？看见一定是上帝的作为，对不对？所以这一群人呢啊，你看这就是捆绑，得不到自由，他就把他带到法利赛了。然后十四节就告诉我们为什么他们做这个事，因为这是安息日。那法利赛人就问他怎么看见，然后他就再讲一遍。那法利赛人他们就开始讨论怎么办，他们违反安息日的规条，对不对？可是他又眼睛怎样看见，所以你看到没有，对法利赛人来讲是两件冲突的事，要摆在一起怎么办？你要选边站呢、啊？你要看哪一边？所以十六节，法利赛人说这个人不是，因为不熟。有人说不行，这个人是，所以法利赛人就开始争了。然后呢，争了以后他争不出一个所以来，他说那问瞎子好了。你说他是什么样的人？那这瞎子导致很简单了、啊，然后那就先知啊。因为故事听很多，只有先知能做这种事，对不对？那先知从哪里来？从神那里来，所以他认同耶稣从神那里来。所以这些人讨论了半天说，那我们再问他爸妈看是不是事实、哦、所以要找他爸妈来问。好，他然后问他爸妈以后，他爸妈就讲了一个实话，他生来瞎眼我们知道，如果看见我们不知道啊，想知道你问他。好，原因是什么？二十二节，怕犹太人。你看到没有？人就是这样，知道吗？人真的捆绑是什么？私欲。人就是罪的捆绑，罪的捆绑。所以他父母也不例外。哦、他们最伤心难过、过不去的是如今。使他们翻身了，对不对？可是呢，私欲的作祟，他们还是一样。因为犹太人说，谁认耶稣是基督，就赶出会堂。那父母一想，哇，这不行了，这赶出去怎么办？所以他们还是怎样？
你跟赶出会堂是什么？因为他们没
想做。赶出会堂就是他们不属于这个犹太人，意思就是神的国度跟他，神的国、神的子民，他不算。犹太人认为这样，那他的信仰就怎样没了？
他会被邻舍排挤。
会被排挤啊，因为他就变成不洁净的外邦人了，不能跟他来往了。
那日也蛮严重的，
对不对？那下一面衍生的问题是什么？女儿嫁不出去了，对不对？
他们在安息日这样子审判。难道没有
关系？
没
有。
对啊，对啊，
他
那么忙
哎、欸。
好问题。
很忙
哎、
欸，对。
对啊，很忙啊，还跑来跑去问东问西，真的没有关系，对吗？
对啊，所以我常讲啊。 法利赛人一开始就每天都犯安息日，因为他当警察，知道吧？
对，宗教警察。
他是宗教警察，天天看你有没有犯安息日，那你就在做工嘛。
对。
所以一个人他想我守安息日，其实他根本从开始就没守。对，你人很特别吧？当你决定守安息日，你就不守安息日。严格说来是这样。当你一守安息日，你就不安息了。奇妙，
我自己搞的。
你跟我提一个说法，就是说耶稣如果要让一个瞎子的看见，他其实不用大费周章做动作，他只要说可能就是一个意念或一句话，或者就是叫他看见就看见，不需要做动作。然后就是故意做这个动作，让他去，让这个瞎子也必须去做动作，然后两个都触犯了刑律。因为我之前有听过说，耶稣为什么还要就是大费周章？因为他神嘛，他就说啊，你能看见就看见，一句话就可以。可是他要主动干嘛？就是显出神的作为。可是我觉得神的作为不是这样，不是吐口水动作，是为了要
上帝的作为就是光，要把人心的黑暗都照明。
所以这个瞎子去大费周章也去洗干嘛？所以这瞎子他也有做，
对，
他耶稣有做。
其实这就是光，就是他光让我们什么？让我们出黑暗入光明。所以你可以看到瞎子的心亮了，对不对？然后你也看到众人的心是黑暗的，你也看到法利赛人，也在黑暗中摸索，你也看到他父母也在黑暗，知道吗？所以耶稣一个作为要显出人心的本相，每一个人的心在耶稣面前都可以看得清楚。所以这就是我们读上帝的话是这样，你读了以后你把它放到心上来，你就知道我们的心如何。许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所以上帝有些时候为了让我们知道，就给我们一些遭遇，给我们一些遭遇。那耶稣一定要让他有这一层做过程，也帮助这个瞎子，也帮助也让这些人知道他们为什么被定罪。所以人是被自己的心定罪哦。好了，问了半天不行，所以24节说把那个人再找来。所以你们说他很忙，真的很忙。耶稣给他们一个难题，那他们对他说，你该将荣耀归给神。这一句话是耶稣亚说过的话，耶稣亚对亚干说的话，对不对？因为抽签已经抽出是亚干犯罪嘛，是不是？那耶稣亚希望他不要再扩大这个罪，知道吧？所以就跟耶稣也就跟亚干说，你该将荣耀归给神，意思就是说你就好实话怎样直说，让上帝的惩罚就在这里就好，不要扩大了。所以要他实话实说。他说我们知道这人是个罪人，你看这个人已经判定耶稣是什么罪人。我先告诉你哦，耶稣是罪人，然后你说吧。这个现在我有时候想了，每个世代都差不多，我们现在的报纸差不多也是这样，很多是这样，不是说差不多。就先定罪，然后再说你说吧，那你要怎么说？先把颜色漆上去，然后再说你说吧。所以人即使活了几千年没有什么改变，都是一样。那这个人你看他眼睛蛮明亮的，看到没有？他说他讲得很清楚，他是罪人不是？我不知道。哎，这个人蛮聪明的。我不知道，但有一件事情我知道，就是以前我是瞎子，现在我看得见。所以他还是讲一个事实。然后他们就问他说，他是怎么让你开的？那这个人就火大了。他说刚才不跟你们讲吗？你们怎样，你们也想信吗？所以这一个人他知道再问下去就没完没了，知道吗？你不能一天到晚找我来问话，然后我就讲同样的事了。 然后他们就说你们要做他门徒嘛，二十八节好了，你看人心就被挑怒起来了、哦、就骂他，我们是摩西的门徒，你才是他的门徒。二十九节，神对摩西说话，我们知道这个人，我们不知道，然后那个人就那个人 也火大了，他说奇怪、哦、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不知道从哪里来，对不对、哦、然后呢，神不听罪人，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人神才听。哎，这个人讲的也是对啊，对不对？然后创世以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那如果他不从神来，他到底为什么能做这个事、哦、所以这个人其实这叫光，就你看事情的时候就是很明确，很明确，就指向对的，指向正确的，这叫光、哦、你的思索就很简明扼要，就讲出重点。然后他说你前人身在罪孽中，哇，还要教训我们嘛，一直把他怎样赶出去了。好，三十五节，好，耶稣知道这个人被赶出去了，好，不错。然后后来耶稣再去找他，这个人不认识耶稣嘛，所以你看耶稣第一次耶稣去找他，第二次耶稣再去找他，知道吗？不是他找到耶稣，耶稣再去找他，就跟他说你信神的儿子吗？其实耶稣呢要他更进一步，你知道耶稣是从神来的，可以让你的眼开启，但更要紧的是什么？更要紧的你要信神的儿子，这然后让他过去所领受的旧约都可以完整，知道吧？所以他就说谁是神的儿子，其实这句话就是人子，你信人子吗？然后他说谁是人子，叫我信，他说跟你说话的就是那个人，马上就怎样说我信，就拜了耶稣。所以这个就是信，我们前面不是讲信吗？对不对？你看前面第八章的信好像很难，对不对？可第九章又让我们看见怎样很简单、哦、所以第八章跟第九章就是一个对比，知道吧？第八章你信耶稣，就耶稣讲一讲你不信，可这个人信耶稣，耶稣一讲就是信信信信信，看到没有？没有质疑，知道吗？你看这个人没有跟前面不一样、哦、这边越讲他就越信，那边越讲就怎样越不信。所以同样是跟耶稣对话，耶稣不是要叫人不信，就是要人知道自己的本相，知实际是什么。所以这个人说耶稣一跟他讲，讲到最后就讲好，那就信了，我就拜了。那耶稣说我为审判到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反倒瞎了眼。上帝耶稣为什么来？就是因为我们将来都要面对什么审判，所以耶稣来是要让我们不在审判中，可以出审判，这我们才真自由。那法利赛人就听了，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耶稣就跟他们说，如果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所以你们现在呢罪还在，因为你说我们看得见。所以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最后给我们看见，你们若瞎了眼，就是你真的知道自己是瞎了眼，那你就先来信耶稣，你罪就没了。当你觉得说我们知道你们的罪还在，因为你说我们还能看见，你们是凭眼见，知道吧？凭眼见，凭肉体，凭外貌去认识的。所以呢，耶稣前面有讲，你们是凭外貌认识的，凭外貌认识的，你们还是凭眼见。但是呢，耶稣来的不是，人要从神的话，在当中去思想，所以我们读的这个第八章跟第九章，第九章就是第八章的一个例证，一个例证，耶稣来信就是让我们的心从黑暗中进入到什么光明，让我们原来看不见现在看得见， 所以你要思考的，原来看不见，为什么？因为人的知识、认知等等，都会造成人的主见，那人活在那个偏见里面。所以以前我讲这一段故事的时候，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讲那个讲一个例子，你记得吗？就是有一个白人，他在18岁之前，他活在美国的南方，所以他们是非常歧视什么黑人，所以他们坐公车的时候，白人坐前面，黑人怎样坐后面，中间那一段没人坐，啊、哦，然后他们不碰黑人。如果这个柜台的收银的是黑人，他们就把钱放柜台上。那么这个白人的老先生呢，啊，他是后来眼瞎以后跟另外一个中国的教授，他是中国教授坐火车的时候碰到他，就跟他聊天，他就讲他的经历。所以他讲他18岁以前是这样，18岁那一年就突然之间眼睛就有出毛病，后来就瞎掉，医不好了以后他就很沮丧，想要自杀啦、忧郁啊这些，所以就有开始有那个心理辅导师帮他。那心理辅导师帮他以后，帮到最后，他就慢慢从那个忧郁的情境中怎样走出来，开始接受自己是瞎眼的，开始面对新的生活的学习等等，然后讲他这一生的经历，然后他火车快到站了，然后这个教授问他说：“那等一下下车谁来接你？”然后我太太会来接我，知道吗？他太太的是黑的白的，黑的，知道吗？所以当你眼瞎的时候，黑的跟白的怎样？你没有成见，知道吗？你看得见才有成见，知道吗？你看不见就怎样？没成见。这个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人呐、啊，人有很多知识，很多经历，很多什么。如果我们把这些东西都放在自我为中心的时候，你就知道罪就在那里了，它就一直放在那里，只是有没有机会用而已。所以我们自然而然，因为看得见，所以我们的罪还什么？还在。什么时候不在？你看不见，你也不知道这个是黑的还是白的、黄的。所以这就是给我们一个思想，所以分别善恶树知道了，当我们知道这些善恶，你要问了谁做你生命的主宰中心，当是人的时候罪就在那里，它就是这样来的。好，所以这叫活在光中。所以活在光中到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活在光是什么，你就可以知道自己黑暗是什么。所以华丽善人整个在黑暗当中，因为他那东西装进来就变成一个成见，一个定见。好，有没有问题？所以记得哦，前面那一章讲的信很难哈、哦，后面这一章讲的信怎样？很简单，所以这就是信。所以我们如果光从这个人的生命，我们很难去想象那到底什么样、啊、所以人的看的宽度、广度、深度在拉大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不一样，看到不一样，什么到底什么才是所谓的好。好，那我们来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借着这一段的经文的思想，知道许多时候我们的认知有限，我们的感受领会也非常有限，我们也常常在这样的情境当中做判断。主啊，我们知道这些判断当中也有很多需要被你来开启的，求你来帮助我们能够在你自己的恩典的光中来看明你所摆在我们身上是我们所遭受的所走过的路径，好叫我们能够在当中思想，我们不是那样的一个有这些艰难的人，乃是我们是一个被你塑造成为你器皿的人，这器皿要盛装你的恩惠、你的慈爱、你恩典奇妙的作为，这些作为不仅从我们给我们自己得到帮助，也使得我们身边的人得着你所赐予的一切的丰富。我们再度的把我们这个人全然放在你的面前，虽然我们所知所能 所理解的有限，但我们仍然知道你爱我们，你也必然的按着我们生命的需要引导供应我们。求主保守赐福，让我们就专一的心智来跟随你，愿你的恩都在你身上显明，眷顾我们所挂念的众弟兄姐妹和我们所爱的家人。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